弟兄姐妹平安，
非
常高兴又能看到众弟兄姐妹，也非常高兴听到诗班那么精彩的献诗哈。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在讲约书亚记第九章这个有福的咒诅的时候，我们先说什么是咒诅哈。咒诅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骂人骂。那么但是呢，咒诅在我们中文里面还有在圣经里面，咒诅这个字就不只是骂了，这个骂呢好像是需要祈求或者借着神让这个骂能够实现，让骂里面的处罚伤害和痛苦能够临到那个被骂的人。那因此祝福也是类似的情形，祝福可以说就是说好话赞美，就是让那个听到的人很舒服。但是祝福不只是说好话，祝福是好像引上帝的名或者靠着上帝来让那个好话实现在这个人身上。那就一个咒诅一个祝福，一个是好话一个是骂的话。那不要把这两个东西看成天平上两个势均力敌的东西，也就是说基督徒不要成为一个二元论或者是摩尼教徒，就这个世界上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绝对的善，一股是绝对的恶，恶就是魔鬼就是罪恶，善就是上帝。那么在上帝这边呢有绝对的善，但是呢魔鬼那边有绝对的恶，这两股力量常常征战。那么征战当然最后是上帝获胜，但是中间呢也有很多的看起来上帝失败的地方。各位，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绝对的主，他掌管万有，因此这个世界只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恶。我说这个好像有点抽象，我的意思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观念。这正确的生活观念信仰观念就是我们不会把魔鬼和罪恶看得太大。魔鬼和罪恶那是我们深受其害，也知道它极其邪恶，但是我们不会把它看得太大。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一种乐观平安喜悦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不管我们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不管我们看到极大的灾难灾害，不管是天灾人祸海啸核能电厂的事情或原子弹丢下来，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是喜悦的。我们基本上是因为神在掌管一切，所以不管怎么黑暗，我们相信神是绝对的得胜者，神是绝对良善的。这个讲的好像抽象一点，你们唱那些非常悠哉悠哉的诗歌都表达出来，那诗歌就是什么云上的太阳啊什么，就其实我不大喜欢听这些诗歌，对不起啊，因为这些都是云啊雾啊，就是很抽象的，我们讲的就实实在在的石头啊水啊这些东西肉啊哈等等。我们会说死啊癌症啊在这些里面上帝仍然在掌管，而这位奇妙全然善良的上帝在引导我们，在引导整个世界。基督徒有一个信心，上帝在掌管一切，而且是全能慈爱的上帝在掌管一切。虽然可能我们的体会感觉是黑暗的势力很大，哦，癌症、死亡、争吵、家中的不幸、丈夫的外遇、儿女的不听话，远远比上帝给我们生活中的祝福好像要多得多。但是我们必须有信心，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是一定得胜的，而且不只是一定得胜，不是说好像是六四开，或者是神得胜吗？将来是100%，现在呢51%，那么魔鬼有的时候49%得胜，没有没有，我们会说在每一件事上神都得胜，神都善良，神都慈爱，每一件事。包括海啸地震， 包括癌症。当然我们说这话要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在整个世界包括在人类的历史，最丑恶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子被钉死了，这件事却因为在上帝的旨意中成为我们得救而且得祝福唯一的根据。就我们也熟悉这个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类似啊，就是每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看起来有信或不信的，有好或不好的，我们一定，当然我们喜欢健康多于疾病，远远我们喜欢富贵多于贫穷，我们喜欢美丽多于丑恶，我们喜欢顺利多于横逆，我们喜欢安和乐利多于争吵纷争，我们喜欢夫妻相爱多于夫妻不和，这是正常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因为上帝会借着癌症、疾病、海啸、地震、失业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认识主，就祷告主啊，让他常常失业，让他们常常离婚等等，我们不会这样祷告。我们不会因为很多人在癌症病房生病信了耶稣，我们就求主让那些顽梗悖逆的人得癌症，我们没有这样的心。虽然有的时候基督徒好像会这样，而且我们可能是善意的，就是常常我们在贫穷，就像浪子一样，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醒悟过来，就比较谦卑啊。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我们仍然求神让我们过平安顺利的日子。只是我们如果这样想，我们必须有个更完整的想法，就是我们相信在每件事上神都恩待我们，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得到了祝福，得到了咒诅的时候。我不会去多讲，但我也先提一下，因为神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在罪恶里面，好的会变坏的；如果我们信靠神，坏的会造成好的，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今天不太讲那个好的变坏的，最简单就好像各位姐妹你很漂亮，这是很好的事，但这漂亮叫你骄傲，这就是很坏的事。但我不能说，你也不愿意我说，所以你要丑一点，没有没有。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漂亮，但是不骄傲，对吧？不过很难的哈。包括财富，我们可能因为富有，我们就忘记上帝。我们通常贫穷的时候比较依靠主，但是我们不会希望人家贫穷。我们今天也不讲，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太有经验了，就是我们因为富裕、因为美丽、因为成功、因为人人都称赞我们，我们就会跌倒失败。所以耶稣有说这话，我不敢讲，他讲了，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各位姐妹你好漂亮，你有祸了。各位弟兄，哎呦，你的报告写得真好。我们的指挥刚刚那歌唱得真是好。这不知道是有祸还是有福了哈。就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是容易骄傲自大，然后会跌倒失败等等，很惨痛。但这方面我们不去多讲，我们今天讲负面的，我们今天讲明显的一个咒诅后来造成的祝福。而我们也是先提一下咒诅哈。我在教神学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呀，神就咒诅人，就同学就抗议，神不会咒诅人的。他说神只有咒诅地，对不对？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没有讲神咒诅人，起码没有直接咒诅人，其他讲的你怀孕会很辛苦，你会汗流满面，都没有讲咒诅。有说地为你受了咒诅，就是他很严肃的说神没有咒诅人。后来我就再去查一下，哎呀，怎么会没有，多得不得了。创世纪12:3，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所以任何一个咒诅，基督徒他都会受到上帝的咒诅。生命记28:15，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咒诅必临到你身上。这里没有直接讲耶和华，但讲耶和华使咒诅临到人身上。箴言3:33，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耶利米书11:8，我使这约上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 马拉基书二章二节，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受不了这些，我就要直接把这些话引出来，而且这是和合本的。如果你要再仔细讲一点，神这样的话相当的多，包括你说这些都是旧约哦，新约也有。我刚刚说了，咒诅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骂或者就是责备。耶稣讲的福气那是祝福，我们都知道，或者有人也是比较死板一点，不能讲祝福，神讲的一定是赐福，其实原文都是一样的，不管赐福或祝福。咒诅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13节到26节讲到的对法利赛人的欺惑，其实就是咒诅。你们这些人有祸了，有祸了，会怎样怎样怎样，是责备是责骂，但是也是这个责备和责骂带着愿上帝来成全这种责备和责骂的。另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基督徒就没有责备，没有咒骂。我知道各位你们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讲法，我不是故意要唱反调，我有的时候实在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长这张乌鸦嘴啊，就是别人觉得是对的哈，我不是故意要唱反调。如果跟圣经实在太多冲突的地方，我就要讲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顺我们的耳朵。别人觉得错的，我没有要唱反调，我只是非常希望我能把圣经的话，不管是福音、是律法、是咒诅、是祝福的话，都能够让人能够了解。我当然自己最需要听。我们当然也听过罗马书12章14节，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这些看起来矛盾的话，简单的说，我在想。就是我们把，我是相信圣经绝对无误的，绝对可靠的，虽然有很多东西我们很难解释，但是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那么看起来这些矛盾的地方，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相信圣经的正确可靠的同时，我们应该同样强烈的相信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欺骗，我们不要曲解圣经。神的话不需要我们去曲解。我们承认不好解就承认不好解，我们承认我们解的不清楚就承认我们解的不清楚，甚至我们承认这段话我们不知道怎么解比较通一点，我们也承认。诚实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圣经的绝对可靠，上帝的绝对可靠，我们就要这样。所以我希望我在讲到的时候，包括今天讲的，不是在强解圣经。当圣经里面有讲到好像这些咒诅的话的时候，包括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包括法利赛人被咒诅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哎。那很多呢，我就觉得很多基督徒，很多讲台，我们是强解，把它化解掉了。那就是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很多，特别有一些有名的叫做咒诅的诗。咒诅的诗里面包括愿这个人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子成为孤儿，意思就是愿你死掉，对吧？他只是文绉绉一点转一圈。那么在诗篇里面很多，我这里读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诗篇35篇4到9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命的退后惭愧，愿他们怎样怎样，愿他们道路又暗又滑，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然后哇，让我们很受不了的，在讲完愿灾祸临到他的时候，第8节第9节就说，我心必靠耶和华快乐。哇，这很恶心啊，看到他摔跤了啊，好啊，摔得好啊，哪有这么没心肝的人，还是基督徒嘞。所以很多基督徒碰到像诗篇这一类的话的时候，就会说，包括这些很有名的解经家就会说，这是旧约时代的，我们今天不会这样了。可是我刚刚已经讲了，耶稣对法利赛人那个话的形式，虽然直接没有讲咒诅，但是是说他们有祸了。 也就是其实这个话一点都不难了解，当人做错的时候，当人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神的惩罚以及这个惩罚的警告就是一种咒诅的形式，就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就会如何如何。这个新约旧约都有啊，信耶稣得永生就在约翰福音3:16，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祝福的话，不信的要灭亡，这就是咒诅的话，就提醒如果你不在相信当中你会灭亡的。这一句最好的福音书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个警告，只是记得我刚刚讲的吗？我们不是二元论，我们不是相信善恶是平分天下的，我们相信慈爱公义圣洁的上帝在每件事上都管理，所以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碰到了灾祸灾难或者是咒诅，人仍然可以在这里面得到最大的帮助。这些祸患临到了我们，如果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忠于教，那祝福临到我们不能造成的事发生了，也就是我们悔改相信了，那这是一件好事。在诗篇里面这些咒诅的话其实意思还是正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正面，那正面就是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不管在新约旧约，我们神的儿女有是非正确是非对错的观念，我们不是和稀泥的，我们不会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我们仍然看到有，我们基督徒不但仍然应该有，我们应该更加有强烈的是非正义的观念，只是我们不自义，我们不骄傲，我们承认我们也是罪人，但是神给我们的公义圣洁善良，我们自己冒犯了或有任何人冒犯了，我们应当有那个愤怒，我们应当觉得这错误。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个想法，常常也是自私的，常常我们就常常说啊，不要批评啊，不要论断，其实在讲什么？其实在讲你不要说我，我不要说你，我们官官相护，自私根本不是善良。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然后就有很多的，就像现代社会天天讲这个要包容，要那个要包容，你看每个讲这些话的人天天都在愤怒中，很容易受伤，很容易生气，就我们受不了上帝对我们的责备。当然责备没有人觉得舒服，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带着爱心和盼望，神希望我们有这样做，希望我们能这样做。那些咒诅的诗只是在讲到说，人如果在神对你宽大中不悔改的时候，希望你也经历到如此行会受到的处罚，还是爱你，希望你不要行这些恶。我们今天看到的畸变人被咒诅，你可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在上一堂有讲看不出畸变人有什么别的做法，他们要脱离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屠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骗他们跟他们签约。当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发现了以后，他们那个百姓很生气，怎么我们上面的人居然跟他们签约了？不是以色列人嗜杀喜欢杀人，而是他们已经知道从爱城从耶利哥城从雅干的事知道，如果不听神的话我们会变成为被咒诅的，所以你不能不杀他们啊。但是那个首领就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人神向他们起誓了，我们不能杀他们，会有愤怒临到我们。但是呢，既然他们跟我们立约了，我们跟他立约就是容他们活着。看起来畸变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形式就是，你们不会消灭我们，你们不会杀掉我们。然后这件事情，他说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嘛，你不会杀掉我们。以色列人觉得这没问题，反正神给我们地方只有这个地方，你很远，我们是不会杀掉你们。好，那就好了。然后过两天又发现，哎呀，你们就在我们当中。那百姓就说，那要杀掉他们。可是首领说不能杀，我们已经立约了。看起来他们的约只是这样，就以色列人不杀掉他们。可是因为百姓很愤怒， 所以这些首领呢就先对百姓说，会众说，第十章二十一节，要容他们活着，要容他们活着。下面说，我们要让他们为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就我推测一下哈，在当初就是一两天前，三天前了，照十六节讲，三天之前立约的时候只有说不杀你们，现在他们要把他们找过来说，哦，原来立约的时候我们是被骗的，你们说你们是在远方，现在发现你们在近处。我上堂提到加尔文，现在我又提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学法律的是怎么讲这样的事哈。两方签约，如果发现你是被骗的，比如说他说我们签约，我不知道合约的文字上有没有讲，即便人从一千里外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讲，还是只有讲即便人跟以色列人签约，以色列人绝对不会消灭他们。如果后来以色列人发现他们被骗了，他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约无效？要各位学法律不必回答我哈，免得你们吵起来了，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没有效。就是在诈骗之下，被骗之下签的约算不算，有没有效？我不懂法律，我猜应该没有效，但我也猜这里面有很多含糊的地界，就是什么叫做被骗，什么样情形是被骗的，以至于这个约没有效。因为现在大公司啊，房东房客之间有太多可以违约的事，可能都有可以钻法律漏洞的。但加尔文就说那种欺骗的约应该是无效的，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写上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欺骗人住在什么地方，然后跟以色列人住在什么地方。各位，那个条约写得越详细，都表示诈骗越多。这你们听过以前吗？以前我妈说，以前甚至不要签字的，说一句话就好了。现在不但签字，那个条文越来越厚了，对不对？谁都看不懂，那么长，请律师看也不一定律师看得懂。就是，反正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好像就加了一点，先讲不消灭你，然后好像说现在要不消灭你，你得做我们劈柴挑水的人。这到了二十三节，你们被咒诅啊，你们一定要做奴隶。先前的条约应该也没有讲畸变人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先前讲的只有说以色列人不消灭畸变人，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我只有说看这三天前后有这样的变化。好，二十四节就是畸变人看起来他们听到以色列人所讲的，就是三天前定的约只是不消灭你们，现在要求的是你们要做我们的奴隶，我们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那畸变人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各位，畸变人的反应实在太奴才了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很多的历史哈，包括我看过罗马人征服人也有这样的情形，包括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亚述对以色列人的喊话也是这样，不要抵抗，我们包围这个城，你不要抵抗哦，你如果不抵抗投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饶了你们，但你们要做我们奴隶。如果你们抵抗，成吉思汗是这样，任何人抵抗那是屠杀，大人小孩连那个城都要烧干净，就不留活口， take no prisoner。 那是一开始可以这样商量的。那我也看过有人说我们投降吧，那么但是投降，那么有人提出来的条件是太严格了，投降你们还要做奴隶，所以就有人说那我们还是打一场吧。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感觉啊，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样哈。我自己啊， 我只要活下去就好了。你今天要来杀我，要来怎么样都可以，只要让我活下去。你说真是很无耻，也没有自尊。不过耶稣好像也讲过，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有人说爱情啊、自由，我都觉得这些太高贵了，我不敢说我一定会这个样子。起码即便人没有这样子，是毫无骨气。前面说留你活命，没有说要做奴隶，现在说你要做奴隶，而且要做劈柴挑水的人，看起来还要世世代代的。二十三节必不断了做奴仆、做奴隶。那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哦，你要这样子啊，那我们跟你打。第二十五节，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为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哎呦，劈柴挑水没关系，更贱的也做啊，挑粪也可以啊。嗯，看起来这不足为法哈，实在是没有骨气。但是圣经的写法到二十六节又有点奇怪，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协商当中，其实领袖是很危险的，看起来名分很高啊。有人说现在习近平他们政府非跟日本摆高姿态不可，因为名分很高，你不去打日本的话，不去打，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名分很高的，不去打小日本鬼子的话哈，那么人家就会造反。我不知道这个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当时约书亚如果不杀他们，百姓会很生气，这可能也是耶利哥城特别是亚干的事情，他们知道不杀自己会有危险，可能是这样造成的。就是很难，百姓很愤怒，本来要动私刑的，但是约书亚把他们劝住了，然后说、哎、他们做我们的奴隶，他们做我们的奴隶。约书亚救这些基遍人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没有杀他们。然后脱离了以后呢，第二十七节，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在耶和华坛那边，刚才嘉勋曾经特别跟我谈一下，他就在那个历代志那里有找到大卫后来是在基遍那里献祭的，就是基遍人好像一直在那里服侍做这些事情。各位，这些我们可以应用多少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意思说，今天有敌人来了，我们该在什么情况下投降，我真的是请各位原谅，圣经里可没有很多文天祥，我看是一个都没有，史格法、岳飞都没有，请原谅，都是投降分子，但以理啊、耶利米啊，都是叫以色列人投降的哈啊。不过我们不去谈这些，免得各位以为我在说什么政治。我不在讲政治，我在讲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在讲你的信仰不要被一般的观念混淆了，以为这样做才是纯正哈。圣经里很多想法跟我们不大一样的，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希望我们都没有听错，你过去应该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就是我们对上帝是绝对顺服，我们是神的奴仆。啊，刚好就是这一点我们又不愿意做，我们很愿意做 LV 皮包的奴仆、手机的奴仆、金钱的奴仆、美丽的奴仆。哦，我们很愿意，姐妹，如果今天，对不起啊，今天如果有一个美容院打一个广告，你进来，我毒打你一顿，保证你美若天仙。我不知道有多少女生会带着棍子说，请你毒打我一顿吧。我们非常愿意做美丽的奴仆、金钱的奴仆、博士的奴仆，也就是我只要能拿到博士学位，我十年寒窗做奴隶没关系。唯有最应该做奴仆的，我们应该是耶和华的仆人，奴隶没有人想做。基遍人好像有这个智慧，基遍人好像知道做以色列的奴仆，虽然他们没有很清楚的说做以色列神的奴仆， 那个当然就正是最正确的。他们说做以色列人奴仆那也很好，他们做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如今。这件事情对基遍人是一个祝福，不是只是他们苟延残喘的活下去。我们在讲一个人对错的时候，我也说明一下，基督徒并不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总是罪人，我们总是罪人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善良诚实勇敢，我们希望我们做得好，但是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我刚刚说我们没有绝对，只有神是绝对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所有的良善都有混杂的成分，这我想大家都能同意吧。我们所有的好，包括讲道，包括爱人，包括夫妻之间爱，包括诗班唱的诗歌，包括这个教会的建筑物，包括硬体软体道德行为，每件事没有 perfect， 没有百分之一百好，百分之一百好只有上帝，只有神是完全的，我们都只有能够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六十甚至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就不错了，就是我们的现象，有的我们都掺杂了一点好的一点坏的，或者很多好的很多坏的，还掺杂各方面，各位包括我对你好，你对我好，你对我客气，可能我们都希望我们是纯粹的善良对你，但是也非常一定是不是可能了，我们的好里面有掺杂一些东西，就如同一个人再坏也不会绝对的坏，各位包括魔鬼撒旦地狱都有他的好的地方，不能说好，就是魔鬼撒旦也有被上帝用的地方，这太多了，地狱里也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和愤怒，那也是好的。那我们在这世上总有一些掺杂，在这些掺杂，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因信称义，因为神要求的是完全，我们只能信耶稣所做的让我们完全。好，现在基遍人做的好坏对错我们先不去谈，他的欺骗这我们上堂讲了，以色列人要他们做咒诅他们，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好的，但以色列人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以色列人应该消灭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发誓了，指着耶和华发誓不消灭他们了，那他们要做奴隶起码不会造反，做奴隶他们也不会带我们去拜偶像，或起码应该不会带我们拜偶像，好我们就这样做吧。以色列人可能会犯错，基遍人欺骗也多少有错误的成分，但是神在这件事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讲基遍人因祸得福，因为被咒诅，因为做奴隶得到了很大的祝福，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不过我先说祝福是什么，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在圣殿里做奴隶，其实他们得到了最大祝福是他们能够服侍上帝，他们也能服侍弟兄姐妹，而这个工作本来是只有以色列人里面一个被拣选的支派才有这个福气的，就是利未人。好，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侍上帝的，我们也会说不管贵贱尊薪水多少头衔是什么，每个人只要尊主为大好好信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现在是退休的身份，或者我们现在是已经在养老院了，或者我们才是一个小孩子，通通都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看重。寡妇的两个小钱比财主献上的还多，因为他有更大的信心，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的。每个人都可以蒙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也会说你在圣殿里的工作或者你在教会里的服侍好像是特别蒙福，对不起我自私一点讲，我牧师觉得是这样，各位我做牧师实在是特别有福，当然神没有呼召你，你没这福气也就算了，也只好算了，你就去做你的董事长和总统和医生吧。啊，那人家会比较羡慕，但是我知道如果神呼召你做牧师做传道人那是更有福气的。也就是说如果利未人你能成为一个利未人在圣殿里工作，我觉得是特别有福气的。可这福气不管是基遍人是利未人 都死于一个咒诅。大概不多人知道利未人的背景，大概我们都知道利未人祭司就是最亲近服侍上帝的人。利未人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是服侍上帝的，那么他们需要除了这里讲的做的一些圣殿的那个重活以外，其实利未人或祭司也有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工作。那比较好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教导，这是很重要的，献祭。利未人祭司啊，我们通常就想到，哦，他们为百姓祷告，他们教导上帝的话，这是真实的需要的，这是所谓神职人员常常做的。可是在旧约里面，利未人祭司也要在两件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上是高手。一个，利未人或祭司，恐怕尤其是祭司要很会做屠夫。哎呦，他们要刀用得很好，要砍人砍得很好，不是砍人，他们杀牛杀羊要是专家。因为每天都要献祭，都要献祭，千千万万的他们都要献祭，他们要杀要切，有点像那个庖丁解牛一样。我看一个，我忘记唐鲁孙还是谁讲，他说他们家邻居是刽子手，这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他是刽子手，就是专门砍人家头的。各位，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我们的祖父辈还知道。他就有个坏毛病，他看到人就打量你的脖子，就这个脖子要怎么砍下去，咔嚓，头就掉掉了。那屠夫可能看到一只牛就会想到，哦，这哪一块肉怎么切怎么切怎么切。祭司要有这个本事。哎，各位，祭司都是使人跟神和好的嘛，都讲安慰鼓励的话，要会砍人啊，这是祭司利未人。还有他们要会什么呢？他们要会烧菜。烧菜是我们中国的名词，如果照圣经来讲，他们要很会烤饼，他们的烹饪本领要很好。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利未人，尤其是利未人，他们要把那个陈设饼放在那个桌子上，每个礼拜要换一次。各位，你不要小看呢，那个形式上来讲是给耶和华吃的，你要烤给耶和华吃，当然就要烧得好吃一点嘛。而实际上呢，是给利未人祭司吃的，因为摆在那里陈设一下，象征性的，好像，啊，这是耶和华早餐、中餐、晚餐，其实是要给最后给自己吃的。这就跟中世纪的修道院的修士一样，他们都在读经祷告行善，但是因为他们读经祷告行善，很多时候就是要做东西给别人吃。然后尤其他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要烤那个圣饼圣体啊，还有就是要做葡萄酒，做葡萄酒就是要圣餐的时候用的。那是耶稣的血，各位务必要好喝一点，对不起。所以你们现在在网上可能还可以查得到中世纪很多修院的那个食谱或酒谱 recipe， 面包的和酒的是最好的。那些修士到最后呢，常常就在比这个修院的那个酒特别好，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别的事要做啊，就是怎么种葡萄啊、摘葡萄啊、然后酿葡萄啊、怎么烤饼，就烤得要很精致啊。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哈，你以为他们都在读经祷告，非常世俗，好吃的，他们要很会做吃的。你看在历代志里面讲大卫分派这些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做的事，其中有个很重要就是烤饼。还有一个工作你们可以想得到，就利未人一般来讲要很会唱歌，因为你在圣殿里要常常崇拜敬拜，要唱诗赞美，所以他们歌要唱得非常好。这个中世纪也遗传了，我们今天基督也遗传了。好，我说这么多，就是利未人或祭司他们做的工作，当然最主要是祈祷啊，传讲上帝的道，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而利未人祭司他们也很需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很比较世俗的这些切肉啊、烤肉啊，还有唱歌这些工作。 而这些不管是我们没有想到或想到的很高级的，总之是服侍上帝，直接服侍上帝和众百姓的工作，是轮到利未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以色列的祖先就是雅各的家族里面，他的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是像样一点，以色列或雅各的十一个儿子个个都不成器。这是很重要的，各位，这也是很美好的，就是神的确拣选了一堆很烂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我在讲我们，神是拣选了世上愚拙软弱的人，不但拣选了愚拙软弱的人，我刚刚说牧师是最好的工作职业哈，其实我是在责备自己，因为要选做牧师的不是要选好的，要选烂的，而且十二个儿子里面最烂的就做牧师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烂的就成为就是利未人。怎么讲呢？各位，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长子是流便，他也很烂，长子的名分后来被剥夺了。但他的烂是什么烂呢？他的烂是今天普遍台湾男人的烂，就是好色。流便是非常的好色，如果你看创世纪啊，其实他的心还算很柔软的。当其他的兄弟要杀约瑟的时候，应该是流便提出来说，哎呀，不要杀他了，把他卖掉就好。就流便算是比较仁慈一点的，但他太好色了，好色到上了父亲的床，所以他的长子名分被剥夺了，老大不好。老二呢，就是利未了。老二利未呢和老三西面呢有个特点，那个特点呢就非常的残酷。各位，一个残酷的人最后做了上帝跟人之间的和平的使者，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利未和西面残酷又诡诈，这件事情我们不去多提，但如果你去看在创世纪三四章，那里讲到他们的亲妹妹迪拿被事件，其实不能说强奸了，有人说是合奸，就是今天的轰趴，就是迪拿出去玩啊，那人家就说，哎，到我家去啊，那么吃饭啊，到最后要不要到房间里喝杯咖啡。对不起各位，我这讲的不是我的经验，就是这是看到网上这样讲的，喝杯咖啡到最后就上床了，上床了，而且迪拿是住在那边哦，他没有就回来，所以这比轰趴还严重一点，实在是合奸。不过后来那个算事件也算是有点负责，他的确很喜欢他，于是就跟雅各家提亲，说，哎，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何不我们就亲上加亲嘛。结果雅各居然好像没有什么权利来决定这件事，主要甚至照圣经的描述是这两个人，就是利未和西面，看起来以利未为主的，就说如果你们要娶我们的妹妹的话哈，要结亲等等的话，那你们要受割礼。各位，受割礼那是非常痛的事，整个事件成人疼痛的不得了，痛到一个地步我今天难以想象，就痛到他们都不能动了。就在他们痛的时候呢，西面和利未，创世纪三四章就只有讲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如果我们照和合本哈，就是希伯来马索拉那个本来看的话，这两个西面和利未在设计害人，叫人不能抵抗，然后把他们全城的男人通通杀光，他们的年龄大概14、15岁，这个算法可能不对，不过他们年龄应该是很轻的，两个小鬼，当然是为妹妹报仇了，或者为姐姐报仇了，但是呢居然就把一方面骗，一方面很残酷的把他们通通杀掉。这不仅是残酷， 而且也是愚蠢。虽然他们用的计谋，因为事件城的人很想跟他们结亲，所以成功了，把他们一切都杀了。在创世纪25节那里讲到说，趁着众人想不到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财货、孩子、妇女，并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这两个家伙好坏哦，又奸又恶又贪。然后当这件事发生了以后，雅各就对西面和利未讲，你们连累我哈，我们人丁稀少，其实是打不过他们，也打不过附近的人，只是因为你们用这个计策骗了他们，他们不能动弹，所以你把他们都杀掉了。那其他的迦南人一定会来攻击我们。那么利未西面就很愤怒说，他们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所以他们是可能暧昧情深，但是呢太残忍了。雅各一辈子都记得这两个儿子，就是老大流变不好，去了长子的名分，那应该老二老三接啊，老二老三又太残暴了，所以也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是第四个，就犹大得到了。当雅各后来在晚年快要死的时候，对儿女的祝福或者预言，创世纪49章第5节，雅各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然后下面说一句话，对他这两个儿子子孙的咒诅和预言，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里等于在讲一件事情，预言，就西面和利未的子孙没有土地可拿，他们没有土地，他们只能散住在其他弟兄家里面。西面支派后来应验了这个预言，就是西面支派大概显然没有悔改了，于是他们有的状况就是他们那个得到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西面支派后来变成一个很弱的支派，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历史上旧约也没有怎么提到他们了，就是散住，然后慢慢好像等于消失了。以色那个利未支派呢，结果散住没有地方变成了一个祝福。为什么他得到一个祝福？利未记33章第8节，这里已经不是雅各的预言了，这是摩西的预言和祝福了。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在你的千城人那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各位，这个你们听得有点糊涂了，我们现在把西面放在一边，我们现在讲利未。利未这个人，雅各的儿子，非常残忍，这你们已经知道了，很残忍残酷。雅各到死都怕这件事，然后说他们将来没有地，分散在各地。可是为什么到生命记33章，后来摩西说利未是耶和华的千城人，然后说他们好像只认识上帝，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好，这又引起了另外一件事了。各位希望不会太糊涂哈，我们看棒球看九局都可以看，十局都可以看，看两三节圣经应该不太大的问题哈。利未有个坏处，很残暴。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都是上帝造的。而每个人的个性一定也有他的错误缺点。各位请注意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不能得拯救。我们有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原罪，我们有自己本身的罪恶，我们有不幸的罪恶，我们罪是太多了，这是真实的。可是你不要忘记，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们再大的罪恶不能胜过或者不能够消除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美善一定得胜的，这个包括上帝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人自卑，有人自傲，有人为自己的面孔自傲，有人为自己的面孔自卑。我们将来在天上都会美好的，你一定也要记得，我们原来神所创造的也是美好的。原来神所创造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没看过，因为我们从母腹中怀胎就被扭曲了，就被原罪扭曲了。但是再怎么扭曲，再怎么全然败坏，我们仍然是上帝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是好的。也就是说，在座弟兄姐妹，你不必有一个人自傲，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这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给主。另外你也不必自卑，不管你是先天后天的有一些缺憾，不管你是得了小儿麻痹症或者什么病，以至于瞎了眼瘸了腿，或者说你的心态特别不健康，特别容易你会心悸，或者会心悸，两个悸，一个是跳的那个悸，一个是嫉妒的悸。哦，你是特别容易嫉妒别人，我是说我自己啊。你特别性急，或者你特别性子很慢，各位你都不必自卑，你的急性子不必把它改成慢性子，你不必看到有一个属灵的人，人家打他70耳光，他都转过去了，你就也想转过去，不一定的。也许人家打你一个耳光，神用你是打回去一拳，叫那个人能够悔改，不再欺负别人，不一定的。神所造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美好，你的性急有性急的美好，你的性缓有性好缓的美好，每一个都要在上帝的十字架下被破碎。我不能跟你讲你应该怎么样做，因为我们常常都效仿某个人啊，荒漠甘泉的某一句话啊，戴德森的某一个地方，我要效法，是，这都很好，我们要效法，圣经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也不必自卑，效法到要去整容啊！我没有反对整容，效法到要去整形。哎呀，我这个人怎么搞的都不能像他一样。这我以前都会这样啊、某个人讲话多么温柔，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越来越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被破碎，那是真的。我们要不断被破碎是真的，我们不断要被十字架对付那是真的，我们不断要舍己那是真的。但是，我还是神所造的我。神所造的我有那一个永远不会消除的那份美好，这个在耶稣基督救赎里面就开始恢复，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完全恢复，现在也有。利未的急躁和他的正义感，包括为他妹妹的贞洁的正义感又发作了一次。这一次呢，说起来还是残酷，但这一次呢是神喜悦的。在出埃及记32章25节，摩西上到山上去，百姓就堕落了，就败坏了，就做了金牛犊，就拜金牛犊。摩西知道了以后，神叫他下来，摩西非常愤怒，摩西把石板都摔碎了。摩西有为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求耶和华赦免，但中间也有一段我们不大愿意看的，就是当摩西看到百姓放纵拜偶像，他愤怒的时候，出埃及记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而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这个很残酷。这个是利未的子孙那个在创世纪的基因又发出来了，但这次被上帝喜悦。这次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私，包括为自己妹妹的所造成的愤怒和屠杀，这一次是上帝的吩咐，那就是生命记33章第8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没有看见，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当我的家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各位，当然不是要你去杀了，虽然你有的时候很想了哈，不是，那就是耶稣讲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这些道理都非常简单，不是叫你杀人，不是叫你放火，不是叫你仇恨，是叫你把上帝看作独一的主。你不是为了妹妹的名节，你不是为了仇恨世间人，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被羞辱，上帝吩咐我就去做。于是利未人就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专门为上帝动刀，不是杀人，各位，不是杀人，是好事，为我们切牛肉。就再过10分钟20分钟以后，我们那个在厨房为我们服侍的人。利未人感谢主，他们因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们的残暴就成为神和人和好的工具。他们一切屠杀的本领都用在杀牛杀羊烤饼的事上，让以色列人不仅是能够认识上帝跟神和好，也让以色列人能够吃喝快乐。这个在旧约里面，在今天我们都做，包括爱宴，因为他有那个为神发热心听从神的心，他原来的心，他的非常急迫强烈动刀子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姐妹，现在是上帝，而且上帝的工作到最后都是一直都是美好的。我们最后会看到利未人成为神人中间和好的使者，成为让大家快乐的人。利未人的助手就是基遍人，基遍人是外邦人，应当被消灭的，但他们有一颗心。我也不知道上帝怎么会这样感动他们，让他们，我们人来看真是奴性，但是从神来看，他们真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对任何的国家民族领袖暴君，我们都不会绝对的顺服，我们都会考虑什么时候该投降，什么时候该抵抗，什么怎么样，个人的看法也许也不一样，这些是相对的，我们可以去考虑。我刚刚说的意思没有说我们要做奴隶啊，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愿意做奴隶，但是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因为他本来就创造万有，因为他本来就掌管万有，因为他本来就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我们听他们的，听他的，那是对的，那是应该的。我们如此听，我们如此顺服，我们如此降服，我们如此投降。你们觉得怎么样做，就怎么待我们。你们的神是真神，而且服侍上帝。这些畸变人显出了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服侍上帝，我听上帝的，我只听上帝的，常常就变成我们唯我独尊的一个借口，谁都不听，我听上帝其实就是我自己自大。我们不大肯听上帝仆人的话，我们不大肯听上帝所设立，是常常会犯错，是很多时候不如你的人的那个上帝的仆人或那一群人。畸变人为以色列会众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利未人后来有被盗的时候，祭司更是有很多被盗的时候，可是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畸变人有任何被盗的情形。他们是非常看从人来看非常可怜的，但是 从整个圣经来看，特别是新约，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我们经过死亡，我们与主的同死，叫我们与主同复活。我们自己谦卑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神从天上来丰富的祝福。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世俗的讲法。我们背十字架，我们的自由在做上帝的奴隶中得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其实约书亚对基遍人的咒诅责备，他可能很愤怒，基遍人对上帝的顺服，这里面一定都掺杂了很多的误会错误而不了解，但是这里面一定也有他们对上帝的认识。神就是那一点点的认识，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保罗不是说过类似的话，罗马书九章三节，我为我的弟兄就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这当然是在讲到对人的爱，但是那个咒诅好像临到保罗身上，能够让人跟神和好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最大的自由，我们不怕死，虽然我们可能也会怕，我们也不怕穷，虽然我们也希望脱离贫穷，我们也不怕丑，虽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美丽，我们也不怕失业，虽然我们也知道在失业的时候神也有功课。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在那里讲，我不怕死，死了对我有益处，因为跟主在一起。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不是为我自己，为你们要紧。我如果在肉身活着，能够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就宁愿选择次好的，就是活下去为了照顾你们。这就叫做自由，这叫在主里的自由。我们不惧怕失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得到了主。我们也不惧怕得到任何艰难，因为任何的艰难只要愿意信靠上帝，那都是祝福。即便人成为了奴隶，成为了奴仆，可是他们成为服侍上帝、服侍众人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九章讲，你们是自由的，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第八章讲，你们要吃什么都可以，甚至对不起，你们要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不要叫你的自由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然后保罗讲，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的，我有权柄，我有权柄靠福音养生，我有权柄，但是我的自由，最大的自由在于我愿意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牺牲这一切的自由。不但是牺牲，保罗在第九章第十七节开始讲，我是甘心做这个事，不是一天到晚带着眼泪。你看很多传道人就是愁苦啊，就愁苦不快乐，因为我背十字架好辛苦，委屈啊，好辛苦啊，什么事好辛苦，被委屈了。我如果甘心做这个事有赏赐，不甘心责任推付我了，托付我，那我要怎么样？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我什么都可以做。保罗说的，不仅他，我们每个人，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不是都做，我只做对人有益的事。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那个字可能更直接的翻译就是做了众人的奴隶。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害怕，我们不是贪生怕死，我们是因为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扶持你的教会，扶持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断地经历到主里的自由、主里的爱、主里的甘心和甜美。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